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萧瑜，
我是智仁。
好，一间公司呢，除了有形体的资产，比方说电脑啦，或设备啦，那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无形资产。
对，
好，比方说专利啦，人工智慧等等哦。那么如何去赋予它一个价值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哦，先来介绍的是会计师，也是评价分析师，同时呢也是中华国际企业与无形资产评价暨房币协会 TACVA 创会理事长谢国松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哈，博士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老师。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希瑞国际顾问公司高级顾问，同时呢也是 NACVA 的持证人林景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顾问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因为对我来说都是老师。
没问题，景星老师好。
好，上次呢其实两位专家呢有跟大家分享了无形资产评价的制度哦，也引起很多的听众的回响。
对，
那这也凸显说这项制度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所以想先来请教谢老师，就是说按照您过去在实务上承办过很多的无形资产评价，那您认为说在评价过程当中应该要掌握哪一些的元素呢？
就我个人的多年的经验，大概有下列几点。第一点，首先就是你要先掌握评价标的，特别是无形资产，因为它是没有形体的，所以呢比如说它的特性是什么，它的范围是什么，你要先掌握好。因为无形资产很多时候它的评价是一个所谓的无形资产的一个群组，比如说你要评专利，那可能它是一个专利的群组，或是所谓专利的家族。另外有可能你要评的虽然是专利，可是呢可能这个专利的应用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属技术，它没有申请专利，那你可能要一起应用才能够创造所谓的未来经济流量。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把它当作一个评价标的来做评价，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评价目的，因为不同的评价目的呢，那么我们在评估价值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所谓不同的价值标准，因为价值是蛮抽象的。
是，
那价值呢其实有不同的定义，我们要评的是所谓经济价值，那经济价值的这个观念之下又有不同的价值的定义，譬如说最常用的所谓的公平市场价值，英文叫 fair market value， 那也有所谓的公平价值，或者会计上把公平价值呢现在叫做公允价值，那也有投资价值，所以你不同的评价的目的要选择适当的价值标准，那这样子呢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是，
那第三点就是所谓的价值前提，你想想看在评估价值的时候你会设想说我这个评价标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我去评估它，譬如说我是准备要继续使用这个无形资产的前提去评估它，还是呢我准备要把它卖掉的前提去评估它，这个价值呢也会有不同。
对，
所以呢这个价值前提呢归纳起来最主要有两项，就是所谓的使用价值，或者是交换价值，但是呢随着经济的发展慢慢有另外一项的价值前提产生，就是我不使用它也不交换它，可是呢我摆着准备防卫自己或者甚至去攻击别人，那这个就是所谓防卫价值。那接下来就是你用什么评价方法，评价的模型，去评估它，那我们现在呢归纳起来有三大评价方法。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成本法，那如果就企业而讲我们叫做资产法，第二个呢是所谓的市场法，又叫市场比较法，或是相对比较法，那第三个就是收益法，三项主要的评价方法，所以呢再来就是你可以使用的资料，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对，
你想要用市场法，可是又找不到市场可类比的标的，那这市场法可能就没办法用了。那当然在这个收集资料过程当中，除了收集之外你要去辨认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有用性，那这个就会牵涉到这资料提供者来源是什么，所以在本质上其实也是做一个所谓滴滴啦，尽职调查。
是，
那这些的功夫你都做好了，对不对？那最后呢做出你的对于这个评价标的的一个价值的评估，那就是我们叫做价值结论，最后呢再检验一下你评估出来的这个结果有没有一些经验值可以参考，来看看你的合理性如何，那最后才提出一份可以被信赖使用的价值评估报告。
好完整哦。所以老师想请教，那有哪一些的产业它会是需要仰赖这种无形资产的评价呢？
是，基本上各个产业都有可能需要。我们分两类，譬如说如果用 就公司而言，最主要呢是那些所谓未上市柜公司，因为未上市柜公司它没有一个公开活络的市场，所以它没有市价可循。假设 A 公司要去投资 B 公司，那 B 公司未上市柜，那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不管是 A 公司也好或是 B 公司也好，都想要了解说，哎，那这家公司的价值是多少。那了解价值之后， A 公司才会有一个谱，说，哎，就是用多少钱去投资它呢。那反过来讲， B 公司他也想知道说，哎，我自己的公司值多少，这个是未上市柜需要做评价。那实际上不管哪一个产业都需要。那无形资产那需要性更大了，因为无形资产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一个所谓公开活络的市价可供参考。所以你要投资某一项的专利或是专利组合，直接拿市价来比的几乎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评价了。所以无形资产的评价的需求会更高。我们归纳起来，实际是评价有五大目的。第一个就是交易目的嘛，
交易目的，
买卖投资啊，授权啊。那第二类就是财务报道目的嘛，为了这个财务报道编制嘛。那最常见到就是所谓的资产减损，或是所谓的收购价格分摊，那这是属于财务报道目的。那第三类是所谓的税务目的，像以美国或是欧洲，在税务方面呢，其实也蛮依赖评价。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一家公司的创办人走了，那他的股权呢给他的子女继承嘛，那这时候就要课征这个遗赠税嘛。对，这个时候遗赠税呢不是用账面价值而是要去评估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做评价。那评价完了之后可能会衍生什么诉讼目的。为什么？因为评估出来之后，那税务人说，一股30块，可是美国 IS 就内地税局啊，没有一股50块啊，哪有那么便宜啊。如果两方呢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可能就是诉讼嘛，那就由法官来裁决嘛。这是一种诉讼。有另外一种诉讼，就是股东之间的纷争。举个例子，大股东要去收购另外一家公司啊，对方一股30块收购，小股东不认同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小股东说，那我不认同，对不对？所以呢我要把我公司的股份卖出去给你因为我反对无效嘛，所以我不参与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用 fair value， 那这个时候就法律上的公平价值来买回嘛。那公平价值就是双方面谈好，不用拿到市场上去。可是两边如果谈不拢，那还是这样告官嘛。那到告官一样，法院就决定说，那这时候一股的 fair value 是多少，而不是 fair market value 了。这个是诉讼。所以诉讼的 fair market value 也好， fair value 也好，是根据他们诉讼所依据的法规去判断。那最后一个就是内部管理目的为了内部的绩效评估啦，为了内部的策略规划啦，可能需要对于无形资产做评价。过去案件比较多的就是电子业，可是最近几年我所碰到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制药生技业生技制药业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是的，
所以就是这两个产业是最近呢最热门的两个产业以上。
谢谢谢老师滔滔不绝的分享，非常的有系统。谢老师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也会鼓励我们的听众能够呢这个到 podcast 或者是那个 castbox 上面，可以把第一次这个谢老师的访谈呢也同样把它连接起来一起听，
在11月17号
太好了，这么精确太了不起对啊，
在真的太有心了
在11月17号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对于无形资产的定义，比方说它是在金钱以外，然后呢无实际的形体，它可以创造未来经济价值等等，我们有一点认识了。但是今天呢这个大师又现身说法，再次把整个评价的流程还有呢一直到各个细部的目的跟这些元素都做了一些解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真的我写了很多笔记
哎呀太棒
好，不过我们刚开始说到公司嘛其实呢我们的顾问林景星顾问呢过去是服务在上市柜公司，
是，
所以后来当您投入到无形资产评价界的时候那你有观察到就是说台湾的很多企业是不是其实有很多这个无形资产吗？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我这边把它简单规划为三种，就是一般商业的无形资产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财产大陆叫做知识产权那第三就是商誉。那我先从一般商业无形资产来做介绍一般商业的无形资产通常都是我们正常在营运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比如说我从公司开始创立以来那些陪着我一起成长一起发展一起把公司做大的一些客户一些供应商的关系一些陪我从基层走过来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团队这些也是那甚至是证照许可证特许权那甚至是 公司内部的作业系统或是内部规章，这些都算是，这是一般商业的无形资产。那第二个就是智慧财产，那智慧财产就是一个公司的品牌，这家公司为什么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不晓得为什么一堆人都会急着强要买，因为他有信誉。再来就是他的商标或是商业名称 logo， 他的专利著作权，就是类似这样子。那第三个就刚刚讲到的商誉，商誉其实跟公司的一些品牌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一家公司其实要把自己的品牌做烂做臭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前一阵子我们台湾有一些毒奶粉事件啊，一些什么食安问题啊，你要把自己的招牌打烂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那商誉这种东西能不能减损，当然也是可以啊。你把自己的品牌做烂了，你要花多少个时间多少个精力才能够让你的消费者重新对你有信心。那商誉这种东西是源自你的企业本身的业务，你所做的业务，还有你的资产群组。刚刚老师有讲到我们的资产群组可能是一群，可能是一票，可能是一个 package 的一个无形资产，它绑在一起，这些东西如果可以创造未来的经济利益啊，它是无形的，而且没有办法跟企业分开，这就是商誉。
好，谢谢林顾问的分析，非常的清楚哈。其实这个当中呢，这个浅明易懂，而且呢，让我们能够马上去对接到企业的这个现况。但是呢，很多的企业主呢却很有趣，就是大家说哎呀，我今天花钱要做这个无形资产评价啦，然后要买这个各类的这个评价报告书等等。第一个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啊？原来呢，这个报告书呢，或许可以拿去融资。或许可以接到多的钱，但是如果无形资产评价的目的只有融资，会不会有点太狭隘？从您的观点怎么看？
刚刚老师有讲到说，无形资产的评价不外乎交易，然后法务就是一些诉讼，那再来就是税务目的跟内部管理目的，大概不外乎是这些。那如果无形资产评价只是便利融资，就是便利资金的需跟供给跟需求双方的借贷目的的话，那就稍微有点狭隘。那可是便利资金供需双方的融资其实也是无形资产评价的一个重要目的。
对，
那先要谈到台湾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我在业界这么多年，其实也陪着中小企业这样走过来。那中小企业其实在我们台湾最大的难题就是中小企业它缺乏健全的资本市场。然后第二是中小企业缺乏退场机制。第三就是中小企业它比较缺乏的就是具有公信力的评价机制。所以这三个难题就是导致中小企业为什么难以去募集资金，或是说我们比较难取得贷款。那这些问题追根究底就是中小企业它本身或许它自己有东西，可是我烧了这么多钱，当时一起陪我走过来的股东在烧了一大堆钱之后，他愿意不愿意再出资？那资本主如果不愿意再出资，那我本身如果是以做 IT 做一些 know how 起家的，我也没有什么能够当抵押的土地或是不动产。那这些 know how 就是我们所谓的千里马，中小企业其实遍满了一些千里马，可是伯乐往往在国外。那老师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伯乐通常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东西，因为拿去跟银行贷款，银行觉得说你这个东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跟我借的钱你还不出来，我就拿这几张证照我能够拿去变卖吗？就是我们缺乏的刺激市场，这个机制没有定出来的话，我们很多研发出来的一些技术一些专利往往都会被国外的伯乐给买走。等到人家买走之后发扬光大发光发热，我们才在那边踱步说哎呀，当时怎么没有判断清楚。那这就是我们的机制。那我在这边要跟各位听众所报告的就是，我们这个机制如果可以建立起来的话，除了可以便利融资，也可以让我们整个经济体系更活络，更让整个金融体系更健全。以上。
听起来这是特别是在影视产业文创产业非常需要的。
对，而且刚才顾问也提得很好，就是我们在中小企业看到的这些状况，事实上呢除了中小企业自己本身非常的需要之外，就是说依据产业的属性，它可能有些状况也会特别凸显出来。在这几年我们看到刚才谢老师也特别提到，不管是高科技业或者是生技制药，尤其呢在文化创意产业的部分，我们都在谈文化创意产业需要被策进，谈到文化创意产业呢需要跟这个 韩国看戏，跟其他国家看戏，但是呢我们也看到韩国的寄生上流已经拿下奥斯卡，然后呢他的防弹少年已经走到联合国演讲，这里面的成就我想也不是一天就可以造成的，而且呢成功也不是偶然。因此在产业的复兴跟对接当中，我个人是深切急迫，并且呢认知到今天所谈的无心资产评价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也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非常关心，我们听过韩国的这个 Coca 啦，或者是这个 Kibo 或者是 Kotec， 他们有提到所谓的文化内容平等的系统，但是文化内容平等系统跟无心资产评价有什么关系？这两个机制是可以一起用吗？还是说呢这两个是会互斥的呢？这部分呢可能要请谢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
那我首先讲说内容平等系统跟评价制度两个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呢、
okay.
没有互斥。
是、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以评价当作最终的目标嘛，举个例子讲，我们的电影电视剧或者甚至音乐，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专案，因为各位想看哦，拍一部电影哦，它里面隐含的无形资产其实蛮多的，
对
啊，那我们不需要把它切割嘛，因为最后呢，它所呈现是一部动人心魄的电影，票房是长红，
是
对，卖了几亿。那在这当中，我们最后想要得到的结果是，到底这一部电影呢，是不是能够啊，是一个成功的巨作？在我们评价的这个系统里面，我们评估出来，它确实是价值很高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达到目的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个别去评估说啊它导演的价值是无形价值多少啊这剧本是多少因为它是整个 integrate 在一起整合在一起嘛对，所以呢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得到评价的结果那我们当作是一个专案的价值那里面包含很多有形无形的资产共同去创作嘛，所以呢我们可以用着所谓的结果导向我们用价值评估的一个方法系统那举个例子讲，可能主要是用收益法，那我们去分辨收益法内部到底有哪些的参数哪些变数那举个例子，第一个收入法第一大参数就是收入嘛那你是用票房收入还是广告收入电影来讲，观众为什么愿意花钱去买电影票进入到电影去消费他在做他的购买行为的时候他会考虑哪些因素
是，
那这些因素呢就是作为我们建立起内容平等的指标嘛或者是变数嘛对不对？举个例子，剧本当然很重要怎么样去衡量你的剧本的内容到底是人家会不会买单
是
那买单的程度多高
对
那第二个，这个剧本那要有好的导演嘛还有呢演员嘛卡司嘛对不对？还有呢你的制片是谁嘛那再来就是那你要投入多少的费用制片的成本去拍摄嘛那你预计要花多长的时间嘛等等嘛那这些呢实际上就可以变成了我们在平等的内容的项目或者指标嘛对那这样子透过平等然后到评价，把这个模型呢各个变数各个参数呢把它建立起来那这中间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实际的问卷调查或者是文献的探讨我们去把它建立起来那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再去测试去了解看看不同的对象因为听众是一个那听众你可能都会分性别啦年龄啊教育程度啊甚至区域啊等等测试这个模型的有效性嘛那这个只是我讲的是收入一项而已那还有其他的各项费用还有呢在衡量过程中它的风险系数是如何那风险呢导出来变成它的所谓报酬率折现率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建构出来结合评价跟平等的最终是一个评价体系那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模型而且呢我们可以先用过去的我们有的资料比如说用过去的一些电影对应这些变数然后我们去把过去的资料去丢到我们这个模型里面去跑看看那用过去的数据透过我们模型那得出来结果是多少跟实际的结果是多少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嘛透过这样子的每一个参数的系数就相对的权重重要性我们建立起来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将来有一个拍片的计划对应到这些资料那我们先去做平等那平等完之后然后这些资料收集了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评价制度然后我们去乱乱看说那按照我们的模型你得出来的这部电影的价值是多少那先给你做参考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颜色眼泪